啊，我们真的很蒙神的祝福，可以在这里，在这么好的一个礼拜堂里面，一起的聚集在这里去敬拜我们的主。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他们连一个聚会的场所都没有，但是他们还是，在星期天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去敬拜我们的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这里可以舒适的坐在这里去敬拜他。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还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第八节。好，来，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里记载也以赛亚回应神对他的呼召。那我上一次在这里正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一部分这段经文上次我们注重在他回应的前半部，就是我在这里。那今天我想用一点时间跟大家再仔细的去看一下他这个回应的下半部分，就是请差遣我。我想用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思考一下，一个被差遣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特质，有什么样的特点。那在我还没有进入深入去思想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下，看看这段经文在整卷圣经里面它所占有的位置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会先开始问大家几个问题。如果你是第一堂来过的话，你可能就知道问题的答案。如果你没有来的话呢，那你就要记住今天我们的经文是从哪一卷书里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圣经里面先知书哪一卷是第一卷的先知书？哪一卷是第一卷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对不对？那哪一卷是最长的先知书？以赛亚书，对，很好，现在开始 warm up。那哪一卷是圣经里哪一卷旧约的书是圣经引用最多的新约圣经引用最多的书？这是一个 trick question。其实被引用最多的应该是诗篇但是以赛亚书是这个先知书被引用最多的，是第二卷。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先知书以赛亚这本的先知书在圣经里是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被新约圣经引用了很多次，而且尤其是耶稣他特别喜欢引用以赛亚书里面的经节。那当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的时候，尤其是它这个前这几章，我们就发现在以赛亚的一开始书的一开始第一章的第一节那里，他就讲到说，当乌西亚、约胆、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本书是借着以赛亚他向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去传讲的。可是为什么到了第六章这里，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那里，才讲到以赛亚他这个被呼召回应神的呼召这个事情出现呢？所以很多的学者他们在研究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到第五章其实并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编排的，而是第一章到第五章是对于整本以赛亚书的一个简介。所以在他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以赛亚得神的末世，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民去宣讲神的话语。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同样的他用到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以赛亚是怎么样在神的末世底下向他的人民去传讲他的话语。 可是当我们看到了第六章的第一节的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这个语气完全的转变过来。在第六章的第一节那里，他讲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随下遮满圣殿。所以我们看见之前当这个以赛亚书描述到以赛亚得末世的那个经历，他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是一个第三者的观察来看到这件事情。可是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在他重新提到他被蒙召的那个经历的时候，他是用一个第一人称的角度，就是他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描述。所以他说，我见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他得到了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意象，而且对神做出了这样的回应，所以是他一个个人的经历的一个表达。所以这里第一章到六章，我们可以说是对整本的以赛亚书的一个介绍，同时也对于以赛亚这个先知他的出来的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当我们看到第六章这里的话，这里总共只有13节的圣经，而在这13节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以赛亚所说的话只有三节。那第一节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第五节那里，他说，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他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念过的那个，在第六章的第八节那里，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他说，就是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第三节三句话，他是在第11节那里，就是他说，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所以在这三句话里面，我们就可以体现到以赛亚他经历神这个呼召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就是当他看见耶和华他这样子的神圣这样子荣耀的时候，他反映了他自己多么卑微的一个状况，他是多么不洁净的一个状况，是一个很大的相差。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说，我灭亡了，哀哉，祸哉，我灭亡。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这是一个当一个罪人来到一个圣洁公义神的面前的一个正常的反应。如果今天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反应，当我们去认识耶和华的当中，我们没有这样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神的圣洁还没有了解的原因。所以以赛亚这个是第一个对神的回应。那第二个他也是回应神，不过这次他的回应是对于神呼召的回应。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因为神向他发出了呼召。可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还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神还没有跟他说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事工是什么，他要讲什么话。所以接下来耶和华就向他启示，再一次向他启示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见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要使这百姓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使得医治，变得医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以赛亚当他知道了这个就是他的任务的时候，他第一个的反应就是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这也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不是说当我们被呼召出来了以后，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这个呼召以后，我们的工作就会一帆的风顺。在这里，神给以赛亚的这个任务，神给以赛亚的这个事工是非常艰难的，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工。因为神要让这些人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当他第一次接受了这样子的情况，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这是就是今天我们一个接受主呼召的人所面对的一个 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足，我们会看到自己的不义，我们看到自己的不洁。这时候我们需要神的怜悯，神会通过他的恩典来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到这种圣洁的生命，让我们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这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在我们上一次就讲到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就表示了神对于以赛亚他这个先知啊的认定，他认可，也是以赛亚先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表明了他自己的身份啊。这个是这个样子的回应，我在这里就表明了以赛亚先知的来到，或者是以赛亚先知他这个时代的来到，他这么长的一个服侍的时代的开始啊。就像今天我们如果去了一个很大的 shopping mall啊，比如是 Green Mall 这样的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有很多的入口，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进去。但是当我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们首先看见的是什么？首先在我们面前所展示的就是一个布告的牌子啊，上面有一幅的地图，这幅地图上面啊有很多不同的商店的名字，有很多不同商店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的话，你不会先去找到底你要去的商店是在哪里，而是你会在这个地图里面找一个很小的圆点，一个红色的圆点，那个圆点上面就会写 You are here 啊，那个就是说你在这里啊，你先要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才可以开始你要去的地方啊。所以以赛亚当他说我在这里的时候，他就找到了他的这个位置，他来到了神的面前，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的身份是什么，神为他做了什么啊，所以他可以从这里成为他的开始。所以这个就表示了以赛亚的来到。那下半句的话，我们看见，我们首先要看一下神对于以赛亚他的一个呼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呼召。他这里讲到说，我可以，这个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在这里他讲到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所以他这个呼召是要呼召他的仆人出去的一个呼召，是一个去的呼召。所以以赛亚说请差遣我，其实他就回应了神这个要出去为他出去的这个呼召。这个是所有蒙召的人他们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他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这个不只是要这样子，而且他接着要接受神的呼召，而且往往这种呼召是叫我们要出去啊，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离开我们觉得舒服的环境，离开我们自己锁定的范围里面，我们要出去到一个我们不认识，我们不熟悉，甚至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的来到跟以赛亚出去就表示了一个愿意接受神呼召的人他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看见同样的规律，尤其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在世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做了很多的事情，他在世上讲了很多的道理，他有很多的信息。不过如果我们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总合起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事情。第一个字就是来，第二个字就是去。然后耶稣说我来，耶稣说我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说我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他的来就是要让我们得到这个新的生命，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已经把他所要做的事情概括了。所以这个是他的来。那同时他的去，耶稣他也有说我去是要为你们准备地方，既然我去要为你们准备地方，我就必再回来去把你们带到那准备好的地方。所以耶稣的去也是有他的目的，他并不是要离开我们去到一个地方他自己在那里享受，而是他要去为我们准备一个地方，将来我们也可以像他一样的去到那里去享受那永远的生命，跟他一起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说耶稣所做的事情就像这个大英百科全书一样，这个里面包括了非常多的内容 啊，那这个来跟去就是把这些书竖立起来，那些 book end 就是它的那个竖夹子，把这个书给夹起来啊。所以这两个字对于一个蒙召的人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也是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他可以在神的面前去接受他这样子的呼召。那接下来我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看一下，那到底这样子的生命啊，这样子蒙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特点啊？一个被蒙召的人啊，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觉得一个被蒙召的人就是一个能够放下自己啊，以神为中心的人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们还不能够成为一个蒙召的人。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放下了自己。我们知道他所接受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他是不可能在他能力范围以外的事情啊。但是他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接受这样子的呼召啊，他要放下自己，因为他为了谁而做？他是为了神而做，他为一个比自己更重要的人而做，他为一个比自己为中心更重要的目的而做。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他在我们面前所展示的一个新的生命，他放下了自己，愿意去蒙神召。但是我们可以说，那这个是他特别的一个经历啊，跟我们是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以赛亚他蒙神的一个呼召，特别的经历，跟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有没有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啊，大家在这个，尤其是在这个硅谷的地方，我们都为了很多的事情去努力。我们都为了很多事情啊，放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甚至我们的金钱啊。那为什么我们愿意花这么大的精力、这么多的时间啊，去做那些事情啊？不论是在公司里，或者是在家里啊，或者在社会上啊，有什么动力？有什么东西驱使我们啊，去继续的花时间啊？当我们基本的生活的条件已经满足了以后啊，有什么动力在驱使我们花上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身上要做的事情啊？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他想生活有更好的改善啊，可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啊。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其他人的原因啊，可能是你的太太在旁边一直的逼你去做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你的先生啊，为了某种的缘故啊，希望你啊，暗示你啊，要继续的努力做一个好的母亲啊，或者是你的家人啊，你的儿子、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父母啊，小的时候对你们的一些期望啊。不过这些都是很合理的，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对我们有很多的要求，那今天我们把这些的要求也放置在我们的孩子的身上啊，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些众多的声音的里面，你有没有听到神给你的声音啊？神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对你的呼召，有没有觉得神希望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有什么对他的一个回应啊？我们每一个人，相信在这里大部分的人，我觉得99%的人都不会在教会里边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啊，也不会去做一个宣教士啊。大部分人，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们有自己的家庭要去照顾啊。但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有没有觉得神给我们呼召啊，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啊，成为他的仆人啊？所以有一个字曾经啊，对我来说有一个挺重要的意义啊。这个字是一个英文字，叫 vocation 啊。以前我们对于工作来说，如果讲到工作的话，当我们谈到工作英文字的话，我们会说 career 或者是 job 啊。但是我以前就看过一本书啊，它是用另外一个字叫 vocation 啊，这个也是可以翻成为职业啊，跟 career job 都差不多啊。但是这个字的字头啊，它 vocation 啊，它前面这个 vocation 啊，这个 root 它是 vocal 啊。 vocal 是什么意思？就是声音啊。所以它这个字所 表的意义还不只是一个工作或者一个职位的那么简单，而是它这个字里面包含了就是一个呼召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啊，可能会是神给我们的呼召。曾经这个字只是用在平时对于这个教会里面人他出来愿意为神全职侍奉的人所用的一个词。不过在16世纪以后，马丁路德他们就把这个字应用到所有啊做工作的人的身上，让他们也感受到其实他们的工作并不只是一份的职位，一份的职业，而是神给他们的呼召。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有机会去拓展一个新的事工，就是职场这个午餐会。这个目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并不是教会的全职的牧师或者是全职的这个传道人，不过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得到了神的呼召，他们在职场上面有非常好的见证，可是在教会里面他们没有机会把他们这个见证跟其他人讲，没有机会把这个见证成为其他人的帮助。所以在这个职场午餐会里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职场里面有很美好的见证，所以他们就愿意出来站在那些不熟悉人的面前为他们去传讲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于这个职位，对于这个工作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可以在这个工作里面，在我们的事业里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去为他做见证。所以在下个星期的25号，就是10月25号第星期四我们会有新的一次的职场的午餐会。那这次我们会邀请魏恒长老给我们讲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些见证。所以有人问我到底什么人可以作为这个职场午餐会的讲员，那我的回答是很简单，只要在职场有见证的人不论是他的地位，不论他的职位是什么样子只要他在职场里面有经历神有见证，愿意出来去分享的，我们都欢迎所以在座每一位，如果你们在职场上有你们自己的见证的话，我希望你们可以跟我分享，然后我可以安排你们成为我们这个职场午餐会的讲员，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去回应神的话，把我们自己的工作把我们自己的事业摆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带领的话，那就成为了我们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职业，而是天职这是神给我们的。因为这很可能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成为了我们人生这个整个人生所要付出代价的一份的工作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想神在你的工作上面，在你的事业上面在你的周围工作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呼召你，你怎么样去回应神给你的呼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特质，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生或者一个蒙召的人生，他要忠于他所差遣的人，在他被呼召的那个环境里面，他要去为神做见证，这个是首先我们要接受的，而且愿意把自己放下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去做一些的事情，而是为了神的呼召去愿意为他做一些事情。那第二点我想是以赛亚先知书或者其他先知给我们的一些启示，那就是忠于神的话语。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蒙召或者被差遣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有些人会问，到底什么是先知谁是先知？那在旧约的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他讲话时候总会用到一些的词语，他就会说耶和华说，或者是耶和华如此说这是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常常会用到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这些的先知们，他们讲的话并不是他们自己的话，所以他们不是说我告诉你要怎么样，我教你怎么做，而是他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些话他所讲出来的是他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话 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或者不是他靠自己能力去预测出来的，而是他是领受的。那今天同样的，我们看见我们也领受了神的话。在新约里面，当耶稣基督在跟他的门徒或者跟其他人讲话的时候，他就不再用这个耶和华如此说，而是他说经上说，经上记着说，或者是先知书写着，他是引用旧约圣经里面一些的话语来跟他的门徒或者跟其他人说话。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他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就用了三次的经上记载着说，经上记着说，这三次来抵挡魔鬼撒旦的挑战和诱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对我们来说是神给我们漠视的，是神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来抵挡魔鬼撒旦的，并且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以前神直接像摩西或者像以赛亚这样子的先知讲话，但是今天在今天他已经没有用这样的方式直接跟我们讲话，而是通过圣经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是如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片段。那我们今天可以说也是承受了耶稣这个神给我们这样的托付，作为了一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去传讲他的话语。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用圣经的话语跟其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所接受的并不一定都是欢迎，而是很多时候是拒绝，甚至是辱骂，有很多不同的遭遇啊。这个就像我们当年，就像当年这些以色列人这些的先知一样，他们面对的并不是都是欢迎的话，而是对他们的拒绝啊。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很受欢迎的时候，当我们讲出的话大家都很喜欢的时候，很可能你没有忠于圣经的教导啊。如果你真的把圣经给解释出来向人去述说，你告诉人家他是罪人的时候，你第一个得到的反应就是你怎么会这样说我啊？你自己又怎么样，有很多这样的拒绝的话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忠于圣经，因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不能够把这些话给改变了。那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事工开始了，叫 Awana。Awana 这个事工我觉得是一个我们新的开始啊，我看神也非常的祝福。本来我们觉得场地啊或者这个人手啊都不够啊，但是我现在经过几次以后，我发现真的很多的弟兄姐妹热心的在这里服侍。那我们这场地也现在还看来还挺不错的啊，有很多小朋友得到在这里很高兴。但是其实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了，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 Awan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Awana 这个弟兄姐妹一定知道Awana 这个其实是五个英文字的头一个字啊，它的这个 Awana 是五个英文。那这个英文字是什么？这几个英文字是什么呢？就是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那 approved workmen are not ashamed，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中文如果翻译出来，中文翻译出来是什么？就是它其实是引用了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那里啊，那就是无愧的工人啊。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啊，这个给我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一个事工啊，这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社区的服务啊，或者是一个 child care 就是让这些小孩子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啊，那里高高兴兴的念念圣经啊。所以如果下一次有人问你到底这个事工是做什么的啊，这个 Awana 是做什么的，其实在这个事工里我们是要去培养那些无愧的工人啊。其实这个事工就是要培养无愧的工人。我觉得这个事工非常成功，因为你知道我的儿子他现在很喜欢背圣经，他可以早上六点多钟就起来坐在床上啊， 那天还要上学，他就开始去背那个圣经的句子。我觉得非常的 amazing， 非常的 amazing。像如果小孩子啊都愿意去花时间去背圣经的话，或者去念圣经的话，啊，我们作为大人的不是更应该吗？当然，小孩子他念圣经有奖品了啊，他可以拿到那个 share， 所以我想他更关心的是不是可以拿到多少个 share 啊。但是我们大人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子的鼓励啊。但是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以前当我听到这个啊无愧的工人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在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啊，一些啊传道人他们的追思礼拜，那一些人就站出来做见证，说他们是无愧的工人，啊，这是我常常听到的。可是当我们去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啊，你就发现这句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五节那里，他说：“你们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啊，下一句是什么？下一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如果你把前面啊他所讲的事情跟后面啊他所讲的事情连接起来的话，从第十四章一直到十八章的话，你就发现啊这个无愧的工人啊不是说随便给任何一个人的。如果今天我有一个奖牌，那我要发给一个人，我会发给谁？我会发给那个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人，啊，这个奖牌是按正义发给那些按正义分解圣经的人，就是说 handle God's word properly， 啊，怎么样去在用圣经的话语啊，适当的去运用出来。我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圣经，但是我们是不是忠于圣经的教导？我们是不是忠于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启示？去分解他的话语，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因为今天的圣经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的所有，以前的圣经哈，在很早以前几百年前的时候，这些圣经其实是很少人的特权啊，是他们用他们个人的他们会的语言来写的啊，拉丁文来写的，所以他们啊，只有他们能看得懂啊。普罗大众的话都看不懂这些话的，他们不明白这些话到底是什么的，需要这些人去解释出来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圣经已经被翻译成了多种不同的语言，每个人手上都有自己可以看得懂的圣经啊。但我们去拿着这本圣经的时候，我们又没有去像这里所说的作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去努力的去查考他的话语啊，去认真的思想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去用圣经的话语去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帮助？啊，这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要思考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被差遣的人或者是一个蒙召的人，有几个特点啊。这第一个特点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就是说，啊，是一个忠于神的人，愿意放下自己，以神为中心啊，以神为主导的一个人生。第二个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因为这是神在末世给我们的启示，但是他就把他所有的心意都放在了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靠着这个圣经去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最后在我结束的时候，我会讲一个故事，一个很小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信主没多久就听过了这个故事，不过到今天我觉得这个故事仍然给我一些的启示，让我时时的都想起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讲到有四个很壮的大汉啊，他们身材魁梧啊，就像那个帕派啊，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这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个卡通片。那这四个人呢就走到了岸边，跳上了一条船。他们呢就拿起了船上的桨，开始很用力的去划。那划的水花四溅。就是 可是呢，他们划了一会儿，他们就看左右看一看，哎，为什么这个船一点都没有往前走呢？后来他们再看一下，原来他们没有把那个缰绳给拿开，所以他们用了很大的力量去划，可是船一点都没有往前走。那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今天有这个心愿去侍奉主，我们也得到了装备，但是为什么好像我们的事工都开展不出去呢？为什么好像我们离开始还不远呢？为什么我们还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样的，没有离开我们的起点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啊，让我们放不下啊？这些是什么的东西？有没有一些东西让我们一直的缠绕着我们，让我们不能够放下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忧虑啊？是不是我们的思念，或者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诱惑？是不是这些东西让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下？可以让我们得到的这些能力，神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这个心愿啊可以出去呢？所以这个一直是我，当我的事工，当我所做的事情得不到进展的时候，我常常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我不肯放下，所以我今天仍然在原地踏步，我不能够走出我开始的那个环境。啊，我想啊，以赛亚书他在这里就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谱写了他这一条啊蒙召的一个生命。他愿意为主出去啊，他愿意为主出去，不是因为他有能力，不是他比我们好，而是他蒙了神的拣选，同时他愿意把自己放下，交给主，让主去做。以赛亚他啊是据说是被拒死的啊，他是就是死得很惨啊，是一个烈士。那今天我希望就用这一段的经文，让大家可以重新的思考，像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来蒙神的拣选，可以被神所用，让我们的人生不只是停留在我们刚刚信主的那个环境里面，而是我们愿意踏出那一步，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困境，去到一个他所应许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不论那个环境是怎么样，不论是我们喜欢不喜欢，不论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啊，这些神他自己会 take care 啊，是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把自己放下，让神来带领。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求你带领帮助，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成为啊，我们以后啊，在主你面前啊的一个提醒。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被你的话语所光照，被你的话语所感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不只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是主你有特别的计划，你有更美好的计划。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真的活出那更美好的计划。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